上线出大意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7头上带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分吃她的孩子。我们知道这里有两个大的异象，就是天上的异象，很清楚的。圣经说12章第1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然后3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那么这个大异象呢，就是一个妇人，是个属天的妇人。那么她披戴的太阳、月亮和星星。那么这一幅的图画，我们说过，可以说是约翰独到的地方，只有他看见。意思就是说，有的表号，你可以在旧约里面找到，或者在别的文献找到。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如果你要找到有一幅的图画，有一个的意象，有一个表号，是别的地方你哪里都找不到的，那就是这个，就是披戴着星星、月亮、太阳的这个属天的妇人。所以我们相信说，在整本的启示录里面，这一个意象应该是非常非常是个关键点，可以说转捩点。所以你看启示录从1章到11章已经告一段落了，为什么呢？因为讲到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一直讲到勇士里面去。但是呢，到12章，你看11章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呢他再回头。那么这个启示录到了11章给我们看见圣城耶路撒冷，那这个耶路撒冷是属地的，毫无疑问的。但是从12章开始呢，你看见启示录就进到第二半段，上半段和下半段。那么上半段呢，最后结束的时候是属地的耶路撒冷，但是到了这个后半段，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从前面11章到后面是，从前面11章和后面11章，你看有很重要的转折，从属地的就转上属天的，从属地的耶路撒冷转到属天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所以圣经说天上就现出大异象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当我们明白启示录的一面，当然有属地的部分。我们叫耶路撒冷是属地，以色列人他们属地。比方说我们看见过这个第7章里面，你看见有144000，那是属地，因为有12支派。但是到了14章，你看就不同了，那是属天的12个支，属你就看属天的144000。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说你看见亚伯拉有2班的子孙，一般是属地的，一般是属天，属地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属天的子孙就是教会。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的话，我们就不明白这个妇人是什么。我们已经说过很清楚的，这个妇人我们如果要明白，要解释她到底她代表什么的话，你需要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你需要另外一个意象来解释这个意象，那就是第二个意象。你看这个妇人站在什么，站在龙的面前。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这个妇人与龙是彼此为仇的。那么这幅图画你要得出解释，我们已经说过，那么最重要的解释在哪里？最重要的解释就是在创世纪。创世纪你看见神对蛇怎么说的，你和女人要彼此为仇，现在你和女人对立，但是更重要的，女人的后裔和你的后裔要彼此为仇。所以这就清楚，这就给我们看见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这里你看，在旧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然后呢她怎样与蛇为仇，是对立的。那现在呢，你看见属天的女人妇人和撒旦也怎样的彼此为仇，龙怎样的彼此为仇。所以如果我明白这幅图画以后，你就知道说那个整个的解释在哪里，在启示录，在创世纪。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一直注意这件事情， 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说，你只有用全本圣经来解释的时候，我们才能把它解释的准确。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人读圣经这个下当然下得太快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的星星、月亮、太阳，尤其十二个星星，他们很自然想到雅各一家，没有错，这个是没有错。雅各的一家是太阳，是月亮，是十二个星，这都没有错。但这里是告诉我们，是一个妇人，她披戴着星星、月亮、太阳。你不能够把你的戒指和你这个人画上等号，不能的。这个戒指是你佩戴的，所以不要忘记，这里是月亮是佩戴的，月的星星、太星星是佩戴的，太阳也是佩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星星、月亮、太阳不过是印象的一部分，但这个属天的妇人呢，是另外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光讲他是，如果你光告诉我们说这个根本就是以色列，那你看这个答案只对一半，并没有全部。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么这个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很明显的，你看见一面星星、月亮、太阳只对以色列说的，但另一面你看这个妇人是个属天的妇人。所以从这里一直往前推展推展到最后，你看见是什么？是个属天的耶路撒冷。所以让我们记得，启示录是分两个十一章，十一章就是一章，前面一半段，后面一半段。那么你看见，等到你到了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了新的起头，很明显从属地的转向属天。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懂得这个启示录的结构的话，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印象就很深刻。那么好，我想关于这个蛇怎样和女人对立为仇，那么尤其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女人的后裔要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那么女人的后裔要上杀他的头，那么蛇的后裔呢要上女人的脚，女人后裔的脚跟。那么果然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呢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人堕落犯罪，但神应许人类的救主要诞生，女人的后裔要诞生。那么撒旦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就千方百计拦阻这件事。那么为着女人的后裔能诞生，所以你看见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借着他带进一个家，借着他家带进一个国，然后呢，弥赛亚耶稣主耶稣就能降生在国里。那这个就是，你看神借着这样能把基督带进来，所以以色列人是和基督有关的，是有关联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撒旦要在什么事情没有成功以前，气候还不成气候以前，就要扼杀整个神的计划。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再说了，已经很清楚，从创世纪我们已经讲过，到我们也讲到这个讲到出埃及记，讲到民数记，也讲到约书亚记，也讲到士师记。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一路上你下来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就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撒旦一定要想尽各种的办法要叫这件事情不能完成，不能成。最早在亚伯拉罕身上，希望能把亚伯拉罕带回到约法拉底河，就没有成功。结果他有没有放弃呢？没有。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部的历史。所以当我们复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十二章起诉的十二章这幅图画，事实上什么是整本圣经来解释它的？所以那个对立的情形，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说，我们上一次我们很快的可以说看到了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也很快的看到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你如果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话，你发现是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你读到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的时候，你发现它是对于历史的解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讲到历史的时候，一面讲到南方两个支派的王，南国支两个支派的王，也讲到北方十个支派的王，但是讲到圣灵对于这个以色列历史的解释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的重点住在两个，一个住在大卫的宝座，所以特别是南方的王，特别南国的王， 那第二点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灵所注意的是耶路撒冷，很清楚，很清楚。所以讲的耶路撒冷一定讲的圣殿。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读这个这个什么历代之上下吧，你会发现虽然它和列王记上下很像，但事实上呢，圣灵的解释乃是关系到神永远的旨意，神的心、神的旨意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和神的殿发生关系。那不光如此，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注意在这一点上。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列王历代志上下的，你看见那么整个的焦点就集中在圣城、圣殿，还有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是重在什么？重在大卫的宝座。虽然在北方有王，南方也有王，但是你看见圣灵所注意的乃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当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家谱的时候，不是14代14代又14代，中间的14代是14个王，那里面的王没有一个是北方的，没有一个是北国的，通通是南国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和神的旨意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等到我们读到这个列王记上下，等到我们读到历代志上下，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到了那个时候，你看他们的光，尤其是北国，尤其是你看见这个北国10个支派，他们因着得罪神的缘故，所以在公元前722年，神就任凭他们被掳到亚述去。过了100年以后，你看见剩下的2个支派，他们也失败了，所以也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亚述呢，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那么这个巴比伦呢，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而伊拉克有2条河，一条河是尤法拉底河，一条河是底格里斯河。裸到亚述就是裸到尼尼微，裸到尼尼微就是被裸到底格里斯河那一带去。因为我们知道在底格里斯河上最大的一座城市尼尼微，而在尤法拉底河上最大的一座城市尤法拉底河是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本来伊甸园4条河是带给全世界祝福的，现在你看见整个事情都改变了，这个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2条河就埋到沙漠底下去了，现在只剩下2条我们看得见的。那这2条河呢，现在变成逼迫生儿女。为什么呢？因为像神对羊、神对蛇说一样，你的女人的后裔要和你的后裔为仇。那女人的后裔主耶稣要降生以前，神既然借着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把他带进来的，那结果你看见那个箭头很明显，撒旦的箭头就对准了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所以他们就变成被逼迫的一般人。那逼迫他们的是2条河。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光景正常的话，那2条河逼迫不到他们。但是呢，弟兄姊妹，既然亚伯拉罕是从你过世第一个希伯来人，从尤法拉底河那边过来的，结果你看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见没有达到的，这个撒旦没有达到目的的，结果他一直等到有一天，你看见以色列人果然得罪神，结果我们看见说他们先是被掳到底格里斯河。然后被裸到哪里？被裸到尤法拉底河。所以弟兄姊妹，亚述加上巴比伦，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说，你看见现在当初亚伯拉罕是过了尤法拉底河，但是他们巴不得能把他们再带回到尤法拉底河，那这样主耶稣没有降生在伯利恒的可能。虽然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见他没有得到，没有成功，结果他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希望能够成功，所以悲剧就发生，2个悲剧发生。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亚，你看见以色列北国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就抛到底格里斯河，然后呢这个南国100年以后也是连根拔起被抛到尤法拉底。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他们又回到尤法拉底河那边去，这是悲剧。 希伯来人应该是过了以弗拉底河，现在他们又回去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悲哀，最大最大的悲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的，这幼发拉底河那边是巴比伦，幼发拉河是这幼发拉底河这边乃是耶路撒冷，而巴比伦和耶路撒冷是永远在那里对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冲突是世世代代的冲突，这个对抗是世世代代的对抗。你如果读整本的旧约，你看那个历史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亚述不光是征服了以色列，巴比伦王不光征服了以色列，他同时也征服了埃及。那为什么当他征服埃及的时候，没有把埃及也挪到巴比伦或者挪到亚述去？为什么只有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你没有办法解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不会明白，同样是以色列，同样是埃及，他们同样被统治，同样被征服，那为什么埃及可以留在原地，而以色列人他们是连根拔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明白这个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怎样的对立，女人与蛇怎样的为仇，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不会明白为什么撒旦是一直不甘心，他们巴不得能让这个以色列人怎样。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他们再落回巴比伦，落回又把拉底。埃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埃及根本不是过了幼发拉底河，他们本来就在那里土生土长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吗？你在这里你很明显看见这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就这幅图画就是你看见因着他们失败的结果，他们又回到了幼发拉底河那边去。那如果这件事继续发生下去的话，那主耶稣没有可能将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圣灵一定要在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身上，那半人身上在那里工作。那不要忘记，同样是被掳，但圣灵只是在两个支派身上工作，换句话说，在犹大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那一半身上工作。好像对于那些十个支派，圣灵任凭他们，他们从那个以后开始，他们就裸到全世界各地去，很可能是今天的阿富汗，也很可能是今天的西藏，也很可能是今天的这个，也很可能是今天这个靠近四川附近、九寨沟附近那一带，或者云南或者越南那一带，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很清楚，很清楚，就是你看说这些人呢是没有再回来。好久好久没有再回来，一直等到主回来以前，他们还是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也是这样的话，那你看撒旦的计谋完全成功了，女人的后裔没有诞生的可能。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计谋完全不可能实现。所以如果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那你看见圣灵必须在巴比伦那一班剩下的百姓是以色列人身上工作，结果你看见大部分的人仍旧留在巴比伦。以色列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现在变成最好的商人，他们的前途是在巴比伦，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他们应该不需要，他们不必须要回来。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所罗巴伯有一班的人，他们受圣灵的感动，他们还是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这里的对抗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抗。等到耶路撒冷成为空城的时候，伯利恒也是空城，主耶稣没有可能诞生。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说为什么耶路撒冷那么重要，因为耶路撒冷乃是关系到神的权柄。如果大家通通被掳到巴比伦去，你看见好像神失败了，好像撒旦得胜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没有放松的。所以你看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圣经称他做剩下的百姓，他们只有5万人，结果他们响应圣灵的呼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回来，他们是为着迎接弥赛亚回来，因为他们读圣经知道说有一天弥赛亚来，要忽然进入他的殿，而且他们读圣经知道说主耶稣必须降，这个弥赛亚必须降生在伯利恒。弟兄姊妹，他们要回去，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回去，如果为着他们的生命，为着他们自己前途留在巴比伦，但是为着主自己的见证，为着神的目的能达到，为着神的救恩能够完成，你看这些人回去不是为着他们自己，他们为着神的旨意回去，结果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只有50,000人，他们如果能站在和神站在一边，感谢主，你看最后不光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然后呢，伯利恒重建，最后呢，主耶稣终于降生在伯利恒。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就是女人的后裔降生在伯利恒。结果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说撒旦头就受了伤害，就给仇敌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那幅图画是一直价值，一直是很清楚。你读整个旧约的话，你看见还是女人的后裔和你的后裔的彼此为仇。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和女人蛇的后裔彼此为仇是什么意思呢？其中是包括主耶稣降生以前和主耶稣降生以后。主耶稣降生以后当然指着教会来说，那么教会与基督是相连的，但是呢，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以色列人是和主耶稣相关的，不是相连，是相关，有关系。那么因着这个是主于是他们把主耶稣带进来的，所以你看撒旦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把对方完全置于死地才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圣撒旦的轨迹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呢，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故事是不是居然停止了？没有，撒旦可以让你第一代回来，但是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有第二代回来？今天如果有见证的话，现在圣我们要问，到底见证有没有第二代？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神让第一代回来的，啊，不是撒旦让撒旦，你知道撒旦不拦阻，让第一代回来，他尽可能拦阻，如果不能拦阻，只好回来。你看结果，你看这些人完全站在神的这一边，你看这样撒旦又非常的紧张了。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有以斯帖的故事。许多时候我们读以斯帖，我们觉得是很可爱的故事，这个实在是很动人的故事，对吧？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哈曼碰到了摩迪改，因为摩迪改不跪不拜，结果哈曼恼羞成怒，结果他不光要对付摩迪改，而要消灭摩迪改一族的人。如果把摩迪改一族的人消灭了，那不要忘记那就是把以斯拉也消灭。如果把以斯拉尼西米消灭的话，那么你知道当初回到耶路撒冷就一代没有第二代。你看见吗？如果有第一代没有第二代什么意思？没有第二代，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还是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以斯帖记读哈曼的时候，哈曼指着我们肉体来说，表面上是我们的肉体，但撒旦用我们的肉体要扼杀神自己的见证，叫神的见证没有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兴风作浪，在我们个人身上兴风作浪，他知道你明白神的旨意，他知道你要为着神的旨意，他就是在那里，就是借着我们的肉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怎么样能够扼杀所有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道理？所以这就是历史历代那一幅很明显很明显的图。所以现在我们的功课是什么？我们应该像以斯帖一样，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了吧，我们永远和圣灵摩迪改站在一边。所以什么时候这个戒指给了摩迪改，让摩迪改掌权，摩迪改只要做了宰相，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哈曼就被挂在木架上，这个故事很清楚的。那么最后你看见了吗？结果以色列人就得着保全。以色列人得着保全什么意思？现在主耶稣可以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的一件事，撒旦呢，可以说用尽各种的办法，想尽各种的办法。你最好不要过尤弗拉底河，不要成为希伯来人。 如果成了希伯来人，希望总有一天把你带回来。好了，终于把你带回来了，按理来讲撒旦要好像要成功了。弟兄姊妹，你看有一半人，这一半人他们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他们和见证发生关系，和弥赛亚来发生关系，所以有五万人，就少数的人，他们愿意和神表同情，他们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耶路撒冷什么意思了？耶稣呢，耶路撒冷的这种情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所代表的原则就是圣战的原则，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等到以色列人当初在迦南地，整个迦南地弟兄姊妹都在犹伯拉河这边，那换句话说，应该是叫应该指全体得胜才对。但大家知道很清楚，本来是十二个支派，那么每年三次以色列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很清楚这一幅图画的。结果呢，弟兄姊妹，因着所罗门拜了偶像的缘故，所以整个的国家分成两派。这个分裂和拜偶像一定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结果是南国的两个支派，北国的十二个支派。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你政治可以是两个实体，但是敬拜应该只有一个中心才对。但是慢慢你看见说，因着政治的原因，大家就怕这北国的支派，十个支派就担心说，如果他们都到这个南国去，都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的话，那么你看见整个的心都是往南国去的。所以基于政治的原因，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在北国另外有了一个敬拜的中心。所以你看见，不过耶路撒冷有圣殿，后来你看见说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没有敬拜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不必去。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我们十个支派应该要彼此相爱，很有道理。你看见吗？如果你想到十个支派神的百姓要彼此相爱的话，你看见他们好像对了。那弟兄姊妹，神所关心的不是你看见说两个支派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两个支派你很明显看见说圣殿圣城在这两个支派里面，这个神的责任，神的见证责任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同样是被掳，十个支派被掳，两个支派也被掳，为什么十个支派被掳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了，而只有两个支派他们才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神的当整个见证，就一般情形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嘛。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话，两棵树是不是？两棵树永远是两棵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知识善恶树。然后两座城，一个是巴比伦城，一个是耶路撒冷城。然后以斯玛利，一个是以撒，然后是雅各，然后是以扫。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的一面是两个支派，还有十个支派，很清楚的。这个十个支派他们只想到他们彼此相爱，他们没有想到见证，他们不在乎神的见证。那既然你不在乎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等他们被掳的时候，你看见吗？很明显的，等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你看这十个支派没有份的。但是你要问他们是不是神的选民，当然是。就是生命来讲，他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然是。但是就做神的见证能够持续下去，是谁起来维持神的见证？是两个支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这两个支派的人，就是后来我们说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这点要弄清楚。这个十二个支派其实比犹太人实在不过是两个支派，那其他十个支派不见了，而且有的可能已经到了中国，已经消失在人群里面。所以圣经给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如果只有两个支派，怎么全世界不过是1600万如此而已，怎么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一定是以这十个支派后来融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根据很多考古的证据，很可能就融到这个中华民族里面去了。 你看看今天全世界人最多的就是中国人，所以人家的确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在什么地方去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因为的的确确这些愿意回去的，不愿意回去，你看见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对比什么？一个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对比，同样是以色列人呢，大部分的人为着做生意，为着前途留在巴比伦。那么现在呢？你看见那些爱为着这个基督回来，为着弥赛亚，愿意宁可回到耶路撒冷，像个空城一样，从废墟里面要把圣殿重建，把圣城重建。弟兄姊妹，那是少数的五万人而已。所以圣经里面称他们什么？称他做剩下的人。所以这些剩下的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现在给你看见说，耶路撒冷有两个对比，一个是和巴比伦对比的，那另外一个对比什么？是两个支派和十个支派的对比。十个支派从此就四分五裂，从此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已经分裂了，以色列已经分散了。你如果读这个故事，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教会的光景很像这种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今天弟兄姊妹，问题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只关心说我们大家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不关心神的见证，所以神就任凭我们。你看见今天四分五裂，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那么现在神的见证是不是就被推翻了呢？没有。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按理来讲都到巴比伦去，按理来讲都到犹巴那人那边去了，那应该没有戏唱，应该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是不，你看神的见证继续下去，那谁是站在神这一边？感谢主，所罗巴伯这些人受感动，他们回来，连以斯拉他从来没有见过耶路撒冷，他居然要回来。那如果不圣灵的工作，他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耶路撒冷是代表一面是和巴比伦相对的，是和世界完全相反的。那么就是在这些蒙救赎的，就是在这些神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你看见这个两个支派和十个支派相对，一面是四散的，另一面他们是为着神的见证，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见证在他们的肩膀上，因着这个见证的缘故，所以你看弥赛亚才能够降生在这里。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回到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才能把我们的主迎接回来。今天我们说等候主回来，是谁把我们的主今天带回来的？乃是当教会回到耶路撒冷，是剩下的百姓回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明显的，神的工作就在那里得着完成。最后我们都知道说，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果然降生在那里了。所以这个故事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面耶路撒冷是和世界相对的，另一面它代表属灵的圣者的原则。得胜者什么意思？就证明说所有神的百姓都在水平以下，他们都四散了，被掳了。那不要忘记啊，还包括两个支派留在巴比伦，那个也是他们根本不回来，你看见吗？所以你看真正的得胜者乃是五万，不是所有两个支派都回来，是两个支派里面是五万的人他们回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给我们看见他们的原则乃是得胜者的原则。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开始二章三章讲了得胜者的护照，然后给我们看见整本的启示录其实就给我们看见神怎样借着得胜者把国度带回来。因为谁是得胜者呢？就是羔羊的同伴。谁是得胜者呢？就是他们与神站在一边，愿意从巴比伦放弃巴比伦的享受，愿意做傻瓜回到耶路撒冷这一班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到了犹巴拉底河这边就好了，但是不要忘记，在犹巴拉底河这边还有摩亚 在优方拉底河这边还有以东，那摩亚也好代表肉体，以东也好代表我们的己，还有非利士人。弟兄姊妹，那这个故事我们清楚，我们以为说仇敌只是外面，是世界来说的，但是撒旦今天也用我们的肉体，用我们的己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见后来，你这就是看见你后，这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后来这个以色列，后来这个旧约里面很多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故事。那么等到这个教会，等到以色列要被掳的时候，要被掳到约弗拉底那边的时候，神兴起了四个先知，一个是以利，一个是以赛亚，还有一个是耶利米，还有一个是但以理，还有以西结，这是那四个最大的先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圣灵借着大的先知来解释以色列人遭遇，另外一方面给我们一个望远镜，给我们看一直看到我们的主回来。那么如果你仔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刚好是以色列亚述被掳到巴，掳到不这个北国的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的那一段的时间，那是亚述国强盛的时候，那是以赛亚。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神就借着以赛亚书，那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呢是耶利米，然后呢但以理。那到了但以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在地中海的两岸，你看见吗？结果有四只兽起来，那么有四个大的帝国，第一个是巴比伦帝国，那么就是把以色列掳去的，挪到尤弗拉底河那边去，然后呢是波斯大帝国，然后是希腊大帝国，然后是罗马大帝国。这什么意思？一面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的仇敌有一部分是从东边来的，有一部分是从西边来的。你看见说他最早的敌人是在尤弗拉底河那边，所以呢巴比伦帝国、波斯大帝国都是尤弗拉底河那边的。所以到了有一天，你看见他们的势力来到了地中海，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狮子从海中上来，熊从海中上来。但是但以理给我们看见更远更远的，那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以色列的仇敌不光是从东边来的，也有从西边来的。结果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等到这个波斯帝国完了以后，就是希腊大帝国，那的确是从这个西边过来的。然后呢这个罗马大帝国也是从西边过来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等到哈米吉多顿战争的时候，你永远不要忘记有一部分的军队是从东边来的。所以你看为了东方的王开道路，所以整个尤弗拉底河就干掉了。但是另一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敌基督率领底下很明显，大概从今天欧盟所在的领土，就是今天的欧洲，你看向以色列进军。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的欧洲就是希腊和罗马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将来哈米吉多的战争最后的一场战争，那个大概的这个对决，这个局势，这个对决，这个局面，一面很明显从东方来，那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两万万马兵从东方来的话，就叫你想起历史上的巴比伦帝国，还有什么？还有波斯大帝国。那么等到你看见说米赛，等到你看见这个敌基督的军队率领着他的军队，就是从今天的欧盟的这个版图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就叫你想起以色列就叫你想起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希腊大帝国还有罗马大帝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明白说，这个整个的局面，在预言里面已经描写得很清楚。那感谢主，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四个大帝国没有问题的，你看见很明显的是巴比伦大帝国把以色列人掳到约弗拉底河那边去，但是神为着他的旨意，你看见说神兴起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点名招鼓励， 那为什么点名叫古列呢？一面你看见是古列把巴比伦打败了，然后呢让以色列人有可能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因为不要忘记，在历史上波斯大帝国最早他们就是漂流这个民族，他们能够同情那些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神就借着波斯大帝国，一面来讲从一面来看，你看见的的的确确，一面来看好像撒旦得胜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兴起环境来叫波斯大帝国能让以色列人回去，所以古列将军让他们回去，所以以色列人才可能回到，还可能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才有可能，才有可能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你可以看得见一面。所以有的是，那么从一个角度来看，好像撒旦得胜了，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说，在这里不光有波斯大帝国，也有巴比伦大帝国，但是另一面，你看不知不觉的，因着以色列人被分散到波斯的境界，不分到巴比伦那一带去，不知不觉神的话。像什么的，像这个巴兰预言，像弥书记，很自然然的就怎么样，就送到那个角落去。因为送到那个角落去，所以虽然这个拜偶像的地方，他们仍旧能有神的话。所以现在我们明白，那个几个东方博士，他们大概就从伊拉克，就从波斯、伊朗那一带来的。那他们看见了东方，看见了主耶稣的心，特地来拜他。他们怎么知道是主耶稣的心？因为他们读到这个民数记讲到有心要出于雅各，那很明显是巴兰的预言。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如果不是被掳到波斯的话，那么民数记怎么可能会被送到那一带？那么如果民数记不送到那一带，那个东方的博士怎么会知道这是雅各的心？他们看见了雅各的心，所以他们来拜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着他们能够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来到主耶稣那里，你看见圣灵已经做了动作，表面上好像撒旦得胜，撒旦猖狂，把以色列你看裸到巴比伦那边去。虽然不要忘记啊，后来你看见吗，这个波斯大帝国允许以色列人回去，但是不是以色列人通通要回去的。虽然神已经借着波斯大帝国可以说给他们有绝对的自由，应该他们全体回去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他们不是所有人都回去。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完完全全政治，因为现在以色列很多以色列人他们仍旧宁可留在巴比伦，他们不回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的仇敌除了世界之外还有我们的肉体，我们爱自己，我们自然留在巴比伦，我们当然就不回去。但是感谢神，你看见了，一面神是借着环境，所以在四个大帝国里面，你要知道说，波斯大帝国实在说来，对于神的百姓是温和的，他容忍你回去。但是现在你看见他们有那么好的机会，只有50,000人回去。所以但是虽然这样，我们刚才说过了，神还是得胜。虽然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说结果神的话还是送到全世界各地去。那么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然后等到波斯，等到希腊大帝国兴起，然后罗马帝国兴，表面上当然是逼迫以色列人，但另一方面，因着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为了福音要广传的缘故，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语言是什么呢？就是希腊文。所以现在等到福音，等到主耶稣诞生以后，等到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你看福音如果要送出去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语言必须是一个。所以你看，你给我们看见说，圣经所新约的语言所用的语言乃是希腊语。那如果福音要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不要忘记，是罗马帝国又给了我们300年和平的时间，所以他能够大兴土木，能够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你看见保罗和所有福音使者就能走遍全世界，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 所以弟兄姊妹，表面上看，你看撒旦是用这些东西来叫神的百姓受逼迫，而且最后不要忘记，到了哈米吉尊战争，你看你还是东方来的，还是这个西方来的，很明显总是这两方面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说神实在还是得胜，因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女人的后裔预备的。女人的后裔诞生以后，福音一定要广传。他用的语言是希腊语语言，那么他那么怎么样能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呢？你看见因着罗马武力的缘故，你看见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然后呢，而且有了300年的和平的时间。所以福音就能送到全世界各地，如果到处打仗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表面上好像巴比伦得胜了，其实耶路撒冷得胜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些圣经的话，很明显，你看见永远很明显很明显的，那所以神你看就在这种环在外面的环境上工作，然后也在神的儿女在神的百姓中间在那里。所以我们就有了以赛亚书，然后有了耶利米书，然后有了但以理书，还有一些解书。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些预言都是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那个对立的情形。那么大家都知道，到了他们以色列人回来以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知道他们就停工了，本来要重建圣殿就停工了。为什么停工，你看这个根呢，还是从前的根。所以表面上你看见现在神兴起古列王，兴起波斯大帝国，叫以色列人可以回去。好，你们终于回去了，但是为什么他们停工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够继续完工呢？那么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原因还是从前古老的故事。当初北国跟南国对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给耶路撒冷的见证和胜利带来最大难处的，和他们对抗的还不是犹太拉比和那边的巴比伦，不是，乃是撒玛利亚。很清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代表北国的，但是本是同根生，都是同样是同胞，同样是弟兄。但是结果你看见说，那个难处从哪里来的？难处不是犹太拉比和那边来的。结果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后来为什么他停工，那个难处还是从撒玛利亚来的。撒玛利亚人代表什么呢？撒玛利亚人还是代表你看见那一般人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对于神的见证，对于耶路撒冷，对于圣殿，他们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他们政治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同胞的利益。他们也讲相爱，他们是讲十个支派的相爱，他们为着十个支派的这个相爱，他们根本顾不到神自己的拣选，他们不管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谁能够把圣殿重建，谁能够把圣城重建，你看见只有那些答应神呼召的。所以他们说，你们与我们没有相干，我们只有我们能够起来建造神的殿。但是你看见他们一不做二不休，那个难处后来所有的压力就是从这一班人来的，然后他运用外面的压力，最后他们终于停工了。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撒加利亚和哈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了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做撒加利亚书。你如果要明白启示录，你也必须要明白撒加利亚书。那么撒加利亚书的特点是什么？撒加利亚书的特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为着耶路撒冷热心的。从表面上来看，你看见你是耶路撒冷受了许多的拦阻，一面是犹太拉比那边世界的势力，还有你看见了，就在同样是神百姓的中间，你看有一般反抗的势力。这一般人一面实在是神的百姓不错，但是呢，他们只有神，只看见神的百姓，他们看不见神的旨意。所以结果你看见因着他们带来的难处，你看叫神的工作不能不停止。但是后来为什么他们能复工呢？那就是因为撒加利亚书的缘故。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撒加利亚书有一个重点在哪里呢？ 就是神为耶路撒冷忧心。弟兄姊妹，现在神又给我们看见了，在神的心目中，你看见那个对抗还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的对抗，而神的心意乃是在耶路撒冷。表面上来看，好像耶路撒冷没有前途，是不是？但是不，你如果读撒迦利亚书的话，你看见撒迦利亚用那个属灵的望远镜、时间的望远镜往远处看，他一直看到有一天，不光甚至看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然后你看见说这个，然后你看见说这个，然后你看见说这个，这个就在耶路撒冷，你看见有一个泉源发现，有一条河，要是神的城怀西，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耶路撒冷守不住，就是因为他一条河也没有，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巴比伦所以守得住，所以固若金汤，所以成为世界的一个很有名的城，因为幼发拉底河经过了那座城。弟兄姊妹，幼发拉底河是神的城又长，因为等到敌人兵临城下，巴比伦兵临城下的时候，你看幼发拉底河是永远叫神的城又长的。但是感谢主，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有泉源发现，那个水一面往死海流，一面往又往这个地中海流。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到了天一亮，神要帮助这座城。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耶路撒冷可以到了山穷水尽，没有水没有河，不可能守住这座城。但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些神迹发生了，结果那个水是从圣殿门槛流出来，一直往死海流，量一千轴就深一点，再量一千轴再深一点，一直到了一条成为一条生命的河。这个水无论到什么地方，生命就带到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将来最后新耶路撒冷的情。所以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读到那条河的时候，那个情形就好像是启示录的情形一样。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那个对立是什么？一直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立。所以到了启示录，弟兄姊妹，最后是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呢耶路撒冷重新而建。现在有一条河是神的城欢喜，就是从圣宝座那里流出来那条河。幼发拉底河已经不见了，幼发拉底河不再逼迫了。弟兄姊妹，最后神的旨意终于完成了。而神的旨意所以能完成，乃是借着主耶稣完成，借着什么呢？借着这个女人的后裔来完成。但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你看见在旧约里面，撒旦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各种的办法要摧毁那个见证，要毁灭这个以色列属天属地的那些百姓。那么等到主耶稣降生以后，那就你读新约的时候很明显，教会历史也这样。你看刚刚开始300年，你看你们三教会经过了300年罗马帝国的大逼迫，很清楚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罗马帝国存在的时候，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也是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很清楚的，讲到属地的子民的时候，幼发拉底河那边两个国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巴比伦，还有一个就是波斯大帝国。但是讲到属天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属天的教会受最大的逼迫，那是罗马和希腊的逼迫。希腊是他的文化，罗马是他的军事，所以一面他用那些文化，用文化来这个来这把神的儿女带走，那另外一方面，你看他用最粗鲁的办法，用要流圣徒的血，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历史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为什么？因为女人的后裔要合着受益和后裔为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只要与基督相关的他要逼迫，只要与基督相连的他要逼迫。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那个女人代表什么了？这个女人很明显有一部分是指着与基督相关的，那是以色列，那就是星星、月亮、太阳。但另一方面是指着与基督相连的，那就是那个属天的妇女。感谢主，就在这样的妇人，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男孩子要诞生，而男孩子乃是指着一个圣者所的。那弟兄姊妹，等到了新耶路撒冷，你看见不光是所有的这圣者蒙恩的救援，而且也包括旧约的圣徒。所谓旧约的圣徒，就是在旧约做了神的同伴，愿意和神站在一边，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以撒，包括雅各，他们虽然住在帐篷里面，他们却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也包括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但是有的你看见已经就仍旧留在巴比伦，有的根本不知道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今天教会的光景也这样，你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可以说四分五裂，是不是？但是不是说今天神就容忍这件事，容让这件事就下去呢？不，今天我们还得要响应，还得要做羔羊的同伴，我们还得要彼此相爱，彼此相交。在最艰难的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要维持耶路撒冷的阶段。感谢主，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也是因着见证的道，还有至死也不爱惜性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人果然是羔羊的同伴，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为什么？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他们乃是得胜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才会发现说启示录得胜者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前面二章三章给我们看见得胜者的护照，然后给我们看见谁是得胜者，怎样能够得胜，那就是第五，那就是给我们看见四章五章以后，然后你才发现说真正得胜的乃是羔羊，只有一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像狮子一样，那是很大的羞耻。我们赢了，我们争对了，但是我们像狮子一样，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灵是不是羔羊的灵？感谢主，只有那个生命是得胜的生命。而我们这些与基督一同做他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着，我们要和他一同的得胜。所以整个的启示录，那就是一个得胜的故事，就是得胜的故事。那弟兄姊妹，旧约是那些图画，给我们看见撒旦何等的不甘心。那弟兄姊妹，今天撒旦仍旧的不甘心。我们实在说来，我们也是过了河的人。你看见吗？世界远远的就在背后，但撒旦要想尽各种的办法，要把我们带回去。如果带回去的话，你看见没有人能迎接主回来，大家都爱世界，谁来迎接主回来？谁能把主带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一般的圣者能够迎接主回来。所以你看，有的人在锡安山，那就是属天的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些人就是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你读来读去，读来读去，无论是旧约圣经，无论是新约圣经，你看你那个图画是一致的。那个很明显的一幅图画就是女人怎样与蛇为仇，夏娃怎样，夏娃的对面怎样是蛇。现在你看见说那个属天的妇人的对面怎样是龙，很清楚的一幅图画。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神要什么？神要得胜者。在旧约，神得着一半得胜者；在新约，神要得着一半得胜者。你看见说神是借助他的圣者，借助羔羊的同伴，然后才能把他的见证带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那十个支派都散掉了，他们不回来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神还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所以我们不要说今天我们有办法，今天福州人分作一堆，然后广东人又分作一堆，然后呢这个温州人又分作一堆，我们好像都能分的，我们只要大家在一起能够讲同样的话，能够怎样，我们都可以有一个聚会。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今天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分开我们。所以我们要看，就是今天我们要拒绝我们的肉体，我们愿意和主站在一边。你看见最后还是仇敌失败了。 因为撒旦巴不得能借助我们这种的情形，那叫你看见叫怎么样，叫神的见证受伤，叫神的见证受损。所以我盼望就怎么，当我们把整部的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一直到这个什么，一直到这个还有这个像最后的先知书，就是最后的先知，很重要的先知就是撒迦利亚书，一直盯着你从这些重要的圣，从这些所有重这个先知这个旧约的整本的启示里面，还包括新约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个这个启示录十二章，那么再看那个属天的妇人，然后再看那个男孩子，那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最后不要忘记，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明显的，新耶路撒冷乃是所有蒙恩的人的集大成，包括教会我们这些蒙主恩典的人没有问题的，还有包括旧约的圣徒，通通加在一起。弟兄姊妹，很明显的，那个就是旧约和新约所有的圣者，通通在新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那个属天的妇人到了最后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很清楚的。所以新耶路撒冷一面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还有呢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一面给我们一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旧约在新约所有工作到了新耶路撒冷，可以说完全到一个完全成功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地方这样来回来看整本的圣经，现在再来到启示录面前，那我觉得这本书对我们来讲应该就很清楚了。所以感谢主，我想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经过了这么好几十几次我们在一起一同有追求，那我们到目前还是纵览，就是从就是对于这个启示录希望有一番纵览性认识。那么你看见的的确确它是需要全本65卷来解释的，那一幅图画我看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没有理由我们要争执，没有理由我们大家看法不一样，为着属灵的见证，你看这是可以说是启示录启示的中心。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奔跑就有定向了。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做什么，我们在地上乃是答应主的护照做得胜者。我们愿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什么叫得胜者，得胜就做主的门徒，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主今天对我们得胜者的护照。我们如果用旧约图画再来看新约，那么很清楚，弟兄姊妹，我再说那个属天的妇人，她披戴星星月亮，实在说来她所包括的乃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和属地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是在蛇的对面，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也是在蛇的对面，都是一个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一个在主耶稣降生以后。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幅图画它永远是在龙的对面，但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好像今天以色列人失败，好像今天教会大地也失败了，但是神不会失败。为什么？因为在最艰难的底下情形底下，神为着自己还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屈膝。所以感谢主，但愿主借这些话来安慰我，给我们看见的启示录是一本很要紧的书，仇敌最记恨这本书，因为他不要得胜者，他希望每个人都失败。所以何时文字里有一首诗歌非常好，我不敢稍微失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失败，如果我们再失败了，神没有道，个人的损失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立定一个志向，我们怎么损失都可以，人家可以打我们骂我们踩在脚底下，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看不起都不要紧。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让他们从我们头上砸过。你要救你自己，你可以救你自己，神的见证在哪里？个人是如此，团体是如此。我们知道仇敌是不甘心的，所以他总是兴风作浪，在个人身上，在家庭里面总是做许许做就总是 作为要把我们裸带回到犹大拉雅里面去。但是我们不上仇敌他，我们不上仇敌，不正追仇敌的国家，我们厌烦他的政府。但愿弟兄胜过他，真是接受高印度高阳的血，也是印度所建立的，更是至死不爱惜他的心。高阳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不肯去。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特别在这岁月转换的时候，我们求你在我们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但愿这些话能够重重的，能够深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虽然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四月初的时候，我们也求你把我们带回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一面保守我们；如果你直言的话，主啊，但愿我们真就能够活在你面前，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为着你在这一段过去这段日子，把这卷书赏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也把这卷书为我们解开。用你自己的话来解开你的话，我们真的向你低头敬拜，听我们的祷告。现在我们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尤其在这寒冷的晚上，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有的他们要回到纽泽西，回到远方。主啊，一路上你差遣你的爱天使为救恩人效力，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对不起，我想问。Thank you.